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消息近几个月以来持续不断传出，中国经济面临通货收缩的威胁又成为近日来国际媒体的重大话题。所谓的通货收缩是一种和通货膨胀相反的经济现象。通缩看上来似乎是好事，物价停止增长甚至下跌，钱更加值钱。但是通缩的一个明显症状是消费者推迟或者停止购物，需求下跌，生产厂家削减生产，削减雇员，就业形势变坏，导致消费者更加谨慎消费，因此需求进一步下跌。这样的恶性循环被经济专家认为是经常比通货膨胀更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鉴于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或者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假如陷入通货收缩的困境，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必然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通货收缩的威胁以及它的前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就好像以下的新闻标题所示的，美国的工商内线人在7月11号的标题是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个对全球经济是一面不长的巨大红旗。美国石英杂志的标题是中国通缩警铃震响，消费者物价零增长，生产者价格呈现7年来最迅速的下跌。日本经济新闻7月10号的标题是中国担忧通缩持续，6月份消费者物价增长停滞。人本共同社7月10号的标题是6月份消费者物价增长停滞，通缩担忧强化的可能性。法国论坛周刊7月9号的标题是中国处于通缩的边缘，而路透社7月10号的标题就是中国通货收缩压力积聚，消费者物价下滑。在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和通缩威胁抬头的时候，世界媒体大部分都将中国目前面临的这种局面和之前的疫情清零政策相提并论。但是英国电讯报的报道就是先将之前的疫情清零政策和现在的困局当作因果关系发展去报道。在7月10号这份报章的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濒临通货收缩，物价下跌。有关的报道的导语是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继续感受北京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影响。在从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借助中国当局强而有力的信息封锁和误导宣传在中国全面爆发并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为了彰显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英明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有力和有效，为了彰显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共当局以严酷的方式推行了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观察家的普遍看法就是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究竟取得什么的成效，目前仲是不得而知，因为中国当局回避了公布中国亿万人短时间内感染病毒之后的死亡火化数字，令人难以知晓究竟大约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病毒感染。但是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打击是实在的，因为以动辄封门、封楼、封小区、封城、封公路、封港口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使到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变得无可能。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家、多少商家因为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而耗尽积蓄甚至破产倒闭，这个数字亦要同2022年年底的中国火化数字一样，是国家机密，外界不得而知。但是疫情清零政策对跨国供应链的冲击就无法保密，这种冲击导致日本万事达汽车公司或者美国苹果公司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决定将在中国的生产线全部或者部分转移出去，以避免未来再受到清零政策式的突如其来无法预测不可理喻的冲击。在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和民众生活以至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并且难以为继之后，中共当局突然间放弃这个政策，并且宣扬这个是中共当局的有一个英明决策，中国经济发展由此得以恢复正常，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只不过中国经济的增长反弹只是在疫情清零政策结束之后的头一两个月昙花一现，然后就进入萎靡不振、增长乏力的状态。而同时从2020年年初到2022年年底实行的疫情清零政策的伟大和英明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忌话题。这种禁忌也就是这个政策究竟有几好或者究竟有几坏，如今在中国都不能够公开提出讨论或辩论， 导致好多观察家忍不住去猜测，中共大有可能自己亦好清楚佢推行嘅举世无双嘅疫情清零政策系个大失败。否则以中共政权对宣传嘅重视，佢冇可能唔宣传佢哋政策嘅成功，就算佢嘅成功十分之微小，甚至系子虚乌有。中国经济面临困境系观察家同国际媒体嘅共识。中共当局亦被迫要承认有困境。中国官方媒体在2月28日发表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的公报里面说，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既然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中国经济增长萎靡不振，而家加上了通货收缩的威胁。在提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收缩的时候，很多人提到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前景缺乏信心，以及中国实行了举世无双的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疫情清零政策和中国消费者和企业缺乏信心，和目前的经济增长乏力和通缩威胁有多少关系呢？美国亨利迪克州三一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在谈论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和这些困境大有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他本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冠中眼中，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动辄封户、封城、封路、封港口，这一切确实是为中国经济、为很多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生活生计、为供应链的运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疫情清零政策而今已经过去，疫情期间被压抑的刚性需求，例如购买房地产的需求并没有出现，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疲弱，这种局面很难用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后果来解释。而更好的解释应该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的根源是中国人对国家发展和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文冠中又说，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走向，民众并没有信心。虽然政府和执政党自吹自擂，说自己英明伟大，但民众并不认同。民众认为经济未来走向非常悲观，因此要准备困难的日子。这个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也在宣传，说是将会有一段困难的日子，大家当然都要这样准备了。从国家的政策来讲，它一直没有明显的改革，使到人民有信心。文冠中又跟着说，中国经济的困境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错误和偏差的反映，是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所谓改革给民众的实惠有限的反映。如今试图通过提振内需走出困境的中国政府号召民众消费，但是民众没有钱消费又不敢消费，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并不看好，因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三座大山，就是昂贵的住房、昂贵的子女抚养教育以及昂贵的医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